好，请弟兄姊妹翻到创世纪二十六章。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是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一节到三十三节。创世纪二十六章，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应双数节。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一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非利士人王亚比米勒那里。
因为我在你的饭店说，你要下来一句，只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
你聚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想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事。
我要将将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因你的后裔得福。
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那地方的人问他的妻子，问到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加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亚比米勒招来了以撒来，招了以撒来，对他说：“她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她而死。”
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的父母身上站，你用全界的人和你的使徒行进，把我们陷在罪里。”
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的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
你说要在那里分钟，有万人有百来的忠诚，愿我赐给他。
他就唱道，日增月盛，成了大户。大富户，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非利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
亚伯拉罕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得多。”
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并得了一口活水井。以撒的仆人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增进，因此以撒给这井起名叫西底拉。
以撒又挖了一口井，他们又为这井增进了，他们就给他们起名叫耶和华。耶和华在这井中造井，你们也在这井上造井。
以撒从那里上比斯巴去。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以斯巴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
他们说：“我们明明就看见耶和华与你在，却说不如我们两家一起去吃，一起去。”
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巴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因为那城叫做比示巴，直到今日。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赐下你的话语，你也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先祖他们在世上的行为，在世上所遇到事情。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因着这些事情让我们看到你要对我们说的什么话，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能够遵循你的话语。谢谢主，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性格的塑造雕塑，性格的雕塑。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创世纪二十六章告诉我们哪些事情。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一到第五节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曾经有一次饥荒临到希伯伦这个地方，因为亚伯拉罕就是住在希伯伦。现在又一次饥荒临到了这里，以撒为了躲避饥荒就去到基拉尔。我们知道基拉尔是非利士人居住的地方，以撒来到那里，可能他想像他父亲亚伯拉罕一样去到埃及，但是这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阻止了以撒去埃及。耶和华对以撒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因着以撒听了耶和华的话，我们后面将看到耶和华就赐福他。这是第一和到第五节讲的，这是第一第二两节讲的。到第三到第五节这三节经文，我们看到耶和华又向以撒重审了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约的应许。在本章二十四节同样又向以撒重审了耶和华与亚伯拉罕所立约的应许。耶和华对以撒重审这个约，主要是因为以撒是上帝的应许之子，这在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因为只有以撒是神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给他的儿子，所以以撒在耶和华面前是亚伯拉罕的长子，是承受亚伯拉罕，是承受神对亚伯拉罕立约所应许的，他是约的继承者。其次，一个不可否认的原因记载在圣经第五节。圣经第五节告诉我们，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这也是以撒能够承接亚伯拉罕约的一个原因。这样看来，上帝的应许恩典是白白的给我们的，然而我们在上帝应许和恩典中的人是有责任去行遵行上帝所吩咐的。这是上帝对我们应许能够延续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们从整本圣经来看，圣经一再的提醒教导我们，教导我们这些在神应许和恩典中的人要谨慎，要谨守。例如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五节，大家可以听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五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 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就像上个星期林建牧师所传递的信息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误会就是离开上帝纯真话语的错误教训，这是最大的误会。因为这个错误教训直接会玷污我们人的心思意念，别看好像没有鬼进来，但是这种错误教训会玷污我们的思想，玷污我们的心思意念，使人不能够认识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也使我们不能够将荣耀归给这位独一的上帝。这些就像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五节所说的，这些从撒旦来的信息，虽然在属灵人听来是非常荒谬的，但是却合乎人的情欲，合乎我们旧人的情欲。因着他能够合乎我们旧人的情欲，他能够很容易进入到我们心中来玷污我们的人心。所以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五节，保罗要提摩太凡事谨慎，尽到传道的职分。传纯真福音是每一个传福音的人的责任，我们不要掉以轻心，我们不要传讲错误的福音，传讲错误的信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传讲错误的信息，打着耶稣基督的旗号传讲错误的信息，会受更重的审判。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也对提摩太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也说，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显然我们的福音是能够让人得救，是能够让人与上帝重新和好，回到上帝面前。但是我们的福音，神的道，同样也是审判人的道。所以说我们传道一定要传全备的福音，是一个人使人得救的福音，同时也是一个审判人的神的道。这样只有我们这样传道，我们的道才有力量。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心意传那些人喜欢听的道，这样的道不能使人得救。虽然人喜欢听，却不能使人得救。虽然人喜欢听，你也没有权柄来审判人。只有耶稣基督的道，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才是真正使人得救的福音，也是真正使人能使人悔改的福音，也是一个审判人的福音。所以我们不要传地上的说教，也不要传地上的学问。这些东西再好，在人看来是好东西，但是在神看来都是荒谬而没有意义的。荒谬而没有意义，因为这些说教是将人引向注目今生的享受。你信基督了，你会有什么什么好处，就让我们的人注目在今世上。我不是说神的道就不会给我们今世好处，只是我们不能够因着这样的信息注视我们今世的享受。这样的信息使人注视今生的享受，就离开了那永远有盼望的上帝的道。 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八节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谎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我们要看到，让人看重今生的福分和享受，却不能够使人对神国的使命和责任有负担，这样的信息都是把我们掳去的地上的理学。神的道一定是让我们更仰望神国，更对神国的使命和责任负上摆上自己。如果讲完道听完道，我们对神国不感兴趣，我们只敢对今世感兴趣，这样的道其实就是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所说的，是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是虚空而妄言。所以我们在上帝应许和恩典中的选民，是上帝的光明之子，我们就要明白上帝纯正的道理，不应该被世上的理学所迷惑，不要像愚昧人，应当像智慧人，像智慧的那样知道怎样在基督耶稣里面建造。就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节所告诫我们的，保罗在这节经文里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列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每一个成为基督徒的人，每一个在上帝应许和恩典中的人，都必须谨慎自己在耶稣基督这根基上怎样建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根基上建造的工程，若沉得住，就要得到赏赐。我们在这个根基上建造的工程，若被火烧了，就要受亏损。自己虽然得救，乃像从火中经过一样。我们看，从火中经过的意思，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带到天国去。从火中经过，所有的东西全烧毁了，只是我们仅仅得救，我们不能够带到天国去任何东西。但是我们要思想的，我们能够带到天国去的东西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能够带到天国去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子女和我们的配偶。如果说我们是从火中经过的基督徒，就无法带着亲人进入到天国。所以在天国里面，我们就找不到自己想见到的熟悉的脸孔。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创世纪二十六章三到四节，上帝对以撒重申亚伯拉罕应许之后，在第五节说，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这句话的意义何在？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他遵行了上帝的吩咐和命令而成为义人，但是亚伯拉罕成为义人以后，他自己谨慎的在这些根基上建造，上帝的应许就因着亚伯拉罕的谨慎在根基上的建造，因着亚伯拉罕听从上帝的吩咐，上帝的应许和恩典临到了他的后裔以撒的身上。以撒也是因着信称义的，他所信的是他父亲亚伯拉罕的上帝。我们知道，上帝并没有向以撒启示他自己，上帝是向亚伯拉罕启示了他自己。那么以撒怎么能够认识这位上帝呢？因为亚伯拉罕听从了神的吩咐，在地上过了一个敬畏神敬虔的生活。以撒看到他父亲的这种敬畏和敬虔，他认识了这位上帝。 以色列人的信仰能够代代相传，今天我们基督福音的信仰能够代代相传，都因为在上帝恩典中的人，每一个属于上帝的长子能够谨慎在基督根基上建造，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基督这根基上建造，合神心意，我们的建造被神所赏赐，所以我们的子女看到我们的行为和品德能够跟随我们信我们同一位神。因此我们的配偶配偶我们的儿女他们的信仰如何，我们能做的就是自己谨慎在信仰的根基上建造。如果我们谨慎在信仰根基上建造，我们所建造的工程能够承得住，就得赏赐，上帝就会让我们的配偶和儿女在他的应许和恩典中有份。这就是我们要看的，就是说创世纪二十六章第五节这句话对我们信仰的意义所在。好，我们现在还是在处在讲解创世纪这二十六章一到三十三节经文这个过程。现在再次让我们回到创世纪二十六章六到十一节。创世纪二十六章六到十一节讲的是以撒称自己的妻子利百加为妹妹，这件事情与创世纪二十章二到十三节亚伯拉罕称撒拉为自己的妹妹是相似的。而且他们称自己妻子为妹妹的原因也是相同的，因为他们害怕那地的人因着妻子的美貌把自己杀害了。作为一个丈夫不能保护自己的妻子，这种柔弱不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二十六章十二到十六节。以撒听了耶和华的话，没有下到埃及去，耶和华就满满的赐福与他，使他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这真是神的赐福，真的是挡都挡不住的。一年有百倍的收成，就是你等于你一年的收成有等于一百年的收成。所以以撒马上就强盛起来，使非利士的王亚比米勒感到不安，他就让以撒离开基拉尔。我们看这创世纪讲以撒离开基拉尔以后，他必须解决喝水的问题。他的仆人以撒的仆人就在新的居住地挖井，他们挖出两口井都被非利士人占了去。到了第二十二节圣经说以撒离开那地，也就是说以撒离开基拉尔更远的地方去，他向更远的地方迁移。他的迁移结果使以撒的仆人挖的第三口井就没有非利士人再来和他纠缠，再来占领。结果呢，以撒因着没有非利士人的干扰，他在远离基拉的地方发展起来了。以撒的发展给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带来了不安全感，所以亚比米勒就带着他的朋友亚夫沙和军长菲格来见以撒。来见以撒的目的是要和以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就是我们两个互相不侵害。这件事记载在 二十六章十七到三十三节，这十七节经文当中，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也有相似的事情发生，同样是记载在创世纪的二十一章二十二到三十二节这十一节经文当中。但是其中有个区别，这两件事有相似，但是有个区别，区别在于亚伯拉罕仆人所挖的井被亚比米勒王非利士人所占据这件事，没有实际的记载经过，只是当非利士王与亚伯拉罕去谈判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指责非利士王他们，你们犯罪，你们占领了我们仆人所挖的井。而创世纪二十六章以撒他两次挖的井被非利士人占据，但是当非利士王亚比米勒去他与他立约的时候，以撒是只字没提，根本没提这件事。所以我们看到他们之间还是有不同点，有关不同点我会在后面继续与大家分享，只是我们看到相同点，他们会遇到相同的事，采取相同的态度，因为以撒与亚伯拉罕具有相同的性格。好，今天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信息的主题，性格的雕塑。我们从以撒认利百加为妹妹，与他仆人与他的仆人挖井被非利士霸占这两件事中，看到以撒的性格中有柔弱的一面。以撒的性格中柔弱一面就是他不喜欢与别人相争，他不喜欢有激烈的矛盾发生，他喜欢和睦，他喜欢和平，这是以撒的性格。我们知道水是人生存的第一必须，没有水人和牲畜都无法生存。亚伯拉罕仆人所挖的井本来应该归以撒使用，对不对？因为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但是非利士人却将亚伯拉罕所挖的井全部填满，就是不允许以撒在这个地方生活。在第十六节，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明明的让以撒离开他们，因此我们可以说非利士人填井事件，如果我们不能说是亚比米勒王指示干的，至少也是亚比米勒王默许的，你们填我不管。后来以撒的仆人为了要有水重新将井挖出来，非利士人却两次将新挖出来的井占为己用。现在让我们看到以撒受到这样的欺负却没有反抗，这是以撒的性格决定的，因为他不喜欢争斗，不是以撒没有能力反抗，性格决定和他没有能力反抗是两件事。如果没有能力反抗，那没办法，你想反抗也反抗不了。以撒完全有能力反抗，但是他的性格决定他不反抗，受这样的欺负他也不反抗。为什么说以撒有能力反抗呢？以撒有能力和非利士人抗衡呢？我们看亚比米勒因为看到以撒比自己强盛就让他离开，而以撒离开非利士以后，第二十四节耶和华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因着耶和华的赐福，以撒在离开基拉尔地以后，他强盛 更加迅速。他强盛到一个程度，使菲利斯王不得不带着自己的朋友和军长菲格去到以撒那里，与以撒立约讲和，因为他非常强大。如果说他强大没有威胁到菲利斯人，菲利斯王不会这样从这么远的地方跑来和你讲和，和你谈约。而且以撒也清楚知道菲利斯人的品行和为人，因为在第二十七节以撒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可见以撒清楚的知道并认识菲利斯的为人。那么以撒知道菲利斯人这么不讲理，这么欺负他，他却不反抗，甚至连提都不提，只是因为他希望和平，他不想因着自己揪着以往的恩恩怨怨，使和平没有。以撒所具的柔弱的性格，我们看到使他比较容易，因为他性格的决定使他很容易用大度和宽容来对待非利士人。以撒采取大度和宽容的态度应该是件好事，对不对？圣经经常教导我们要宽容，不要揪着别人一点错罪不放。所以说以撒的宽容是合上帝心意的，也因着以撒的宽容，耶和华就与他同在。就这一点，连外邦人亚比米勒王都看得出来。在第二十八节，亚比米勒他说，我明明看到耶和华与你同在。也因着亚比米勒王看到耶和华与以撒同在，所以他会千里迢迢过来和他签这个互不侵犯条约。只是我们要看到这种与人无争柔弱的性格在这件事上做的是合神心意的，但是不是这个性格不能保证他做每一件事都合上帝的心意。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以撒为了自己不因妻子的美貌被害，就说谎称自己的妻子利百加是自己的妹妹，这件事就很不光彩，就没有做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以撒做了这件事受到亚比米勒这个外邦王的指责，在外邦人面前蒙羞，所以说它不是一件荣耀神的事情，不是一件讨神喜悦的事情。以撒会这样称利百加为自己的妹妹，与他柔弱的性格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以撒因为害怕而说谎，因为怕被害而说谎。其实我们知道被害是最后的极决，对不对？一个人被害之前肯定是相争相斗，相争相斗以后才会被害。所以说在这以撒害怕被害，其实以撒是害怕我与人为敌，与人相争，与人相斗。所以以撒的性格，他那个柔弱的性格使他不能与人争斗，他不能与人争斗，他就用谎言来逃避一个做丈夫应尽的责任，将妻子放在一个会堕落到不义的危险情况之中。其实以撒所说的称利百加为妹妹这件事，在一般人看来，在世人看来都不被允许，不被许可。所以说 以撒这种柔弱的性格不能够保证让人完全的行在神的心意上。前面我们讲过以撒与他父亲亚伯拉罕有相似的地方，我们在以撒身上看到了亚伯拉罕性格的影子，现在我们回来看他们的不同之处。亚伯拉罕和以撒都为了保护自己而称自己的妻子为妹妹，不过我们要知道撒拉确实是亚伯拉罕的同父异母的妹妹，亚伯拉罕说撒拉是他妹妹没有说谎，只是隐藏了一个他们之间的主要的关系。而以撒说利百加是自己的妹妹，这却不是事实，因为利百加他只是以撒的侄女。亚伯拉罕仆人所挖的井被非利士人霸占了，但是当亚比米勒与他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能够当面的指责亚比米勒他们的罪恶。而以撒呢，非利士人两次占领他仆人所挖的井，当亚比米勒与以撒谈判的时候，以撒只字不提。所以我们从这些事情看，虽然有相似之处，但是有不同之点。他的不同点，通过他们的不同点，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性格中有被耶和华神雕塑过的痕迹。他这个痕迹表现在哪里呢？他不会因为自己的软弱而说谎犯罪，他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宽容而不去指责别人的罪恶。亚伯拉罕这种被神雕塑过的性格，其实将亚伯拉罕的人格提升了，使非利士人不敢小看他。所以亚伯拉罕在世的时候，非利士人不敢去填平亚伯拉罕仆人挖出的井，而当亚伯拉罕去世以后，非利士人无视以撒的称赞，将亚伯拉罕之妻挖出的井都填满了。从圣经记载来看，我们真的没有看到以撒柔弱的性格有被上帝雕塑过的痕迹，而亚伯拉罕的性格就有上帝雕塑过的痕迹。因着这个雕塑使亚伯拉罕的人格提升，而以撒没有被上帝雕塑过，以撒的天然的软弱充分的被暴露出来。我们要看到人的性格具有一定的继承性，有的孩子生下来偏向父亲，性格偏向父亲，有的孩子生下来性格偏向母亲，所以人的性格基本上是先天性的，后天能改变的程度很小。有一句俗语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性格是不容易改变的，而且依照我们的本性，我们有可能行在和上帝心意的事情上，就如以撒对非利士人霸占他所挖的井的那种宽容的态度。只是这种宽容并不能使那些在罪中的人认识自己的罪，而使那些罪人失去了可以悔改的机会。这就和亚伯拉罕的性格被雕塑过的性格就不一样。亚伯拉罕，我既宽容了你，但是我同时要指出你这是罪，你霸占了我所挖的井，那他们有机会悔改。以撒的性格其实在我们人里面看来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柔弱的性格，一般的人就是说能够柔弱到这个程度的人的确也不多， 但是他的确很柔弱，就是说我谁我都不和他争，你说要那样行，你可以，我躲着啊，我是很理解以撒的性格，什么事都躲着，你说那我躲你啊，你那样好，你可以，你那样我躲着你，是说中国的一句话，惹不起还躲不起吗？那这以撒就基本上就这样的性格。但是另外有一种性格，就是很刚强的性格，也有这样的人，寸土不让，对不对？我的主见，我的观点，就得实现，就得。被实现，如果说不能实现，我就要砥砺不休，永远要争取。所以说这样性格人呢，就是没有一点的变通，就是说我是不能改的，也不会有什么宽容。你说这样的性格不好吗？也不一定。这样的性格人对罪，如果他真理明白，他对罪绝不会姑息养奸，对不对？那恨恶罪是恨恶的咬牙切齿，能到这个程度。只是如果这样的性格对每一件事都缺少宽容和忍耐，也不能够对人产生真正的有益的帮助。因此我们要承认我们性格不能改变，我们的天然性格又不能够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许多时候，所以我们要雕塑自己的性格，不能改变，但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曲线像亚伯拉罕那样，能够借着神的话能够使他刚强起来，或者说使他柔和起来。这就是我们要被上帝来雕塑我们的性格。被上帝雕塑我们的性格这句话很空，上帝怎么来雕塑？其实就是被上帝的话，被上帝的道，被真理来雕塑我们。这样的雕塑我们要愿意，我们作为我们已经被上帝得着的人，我们自己要愿意，我们愿意，我们首就能够先来认识自己的性格，我们性格是怎么样的性格。如果我们的性格是很柔弱的，像以撒那样，所遇到的事情我们能躲的就躲，能忍的就忍，如果是这样的性格，我们就要在上帝的话语中认识到，就我们现在的处境和位置，我们就我们现在的信仰，我们有哪些东西是必须坚持的。我们柔弱，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有些东西我是不能让步的。你不能没有这个认识，没有在真理中有这种认识，我们就会顺着自己的个性永远往下走，什么事我都柔弱，什么事我都会让步，对不对？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的性格就这样决定我们的行为。性格是决定你行为和处事的方式，我们性格是柔弱的，我们所有的处事方式都是你说的可以，我全是让步。柔弱性格人就是这样。那么怎么改呢？怎么会上帝雕塑呢？怎么被上帝的话语雕塑呢？就是我们要在上帝的话语中看到我们柔弱的性格里面有哪些东西我们是不能让步的。一旦你在真理中认识到我们不能让步的，你持守你不能让步的，虽然我性格我喜欢让步，但因为真理，因为神的话的缘故，我认识到这个我是不能让步的，我持守我不能让步的。当你持守几次以后，你就知道你的性格就被上帝雕塑成你能持守那些应该持守的东西。我们性格就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言语，我们的处事方法就不会全部按我们的性格这么去行。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有点绕口啊。就是当我们知道真理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该持守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必须持守。所以说这个持守不是因着我们的性格持守，而是因着我们 知道的真理持守。就我们的性格，我们可能还会不持守，但是因着真理我们持守了，然后慢慢慢慢我们性格中，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我们就知道哪些东西我不能让步的，这样我们的性格就被上帝雕塑成一个合上帝心意的性格。如果说我们的性格是很刚硬的，是不能够容忍不能够改变，那么我们也需要去思考，我们哪些东西我们不应该持守的。我所有的东西我都，就我性格来说是刚强的，我所有的东西我都想持守，但是你这样也有很多事情不会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有些东西你没有对弟兄姊妹的包容，没有对弟兄姊妹的忍耐，就是说你也不能建立人。这时候我们就要思考，我哪些东西我应该放下，而且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放下，这样你的性格也就被上帝雕塑了。好，我举个例子吧，就是说也不说例子，就是一个应用。其实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保护妻子与孩子不受伤害，不是靠单单的肉体上的伤害，身体上的伤害，包括心灵上的伤害，包括一些语言上的伤害，对不对？包括一些处事，很多事情会伤害到。如果做父亲的是很柔弱的，我们要知道，别人都说女儿像父亲的多嘛。所以说，当父亲是柔弱的，你一定要注意，你的女儿性格可能也是很柔弱，柔弱的性格就很容易被别人伤害。为什么？就是很多烂到最后，你没得烂的时候就伤害到你了。你不能够永远烂过去嘛，对不对？你就像就他轻慢一点，你烂一点，他到最后带来的就是伤害，会爆发。所以说，如果说父亲性格很柔弱的，女儿性格柔弱，父亲应该在应该女儿需要的时候要站出来，给帮助女儿把那些能够伤害她的事情给处理掉，处理好。就是说你看到女儿一直在推拉，有可能这件事上要伤害到她，那女儿又不能够面对这种冲突，所以说你说父亲的，你就要出来，你来面对这个冲突，使她的事情能够得以处理，这样的女儿就不会被伤害到。其实做父亲的责任是很大的，我们做父亲的责任就是说，我们一直要保护护理我们的女儿，护理到什么时候？护理到她牵着你的手走到红地毯的另一半，交给她的另一个配偶、另一半的时候，你护理的任务才结束。护理你女儿的责任就是她丈夫的责任。所以说，我们做丈夫的、做父亲的就要护理。这是一个例子，就是说我柔弱的性格，我们就要想到我们的责任。有保护，不能像以撒那样，就是也不能像亚伯拉罕那样，就是把妻子放在一个很危险的境况当中。我们有责任，虽然我柔弱，但是我责任，我这是我应该做的原则，我必须站出来。你再柔弱，你也得站出来，这是责任啊。作为性格刚强的呢，就需要在上帝的话语中知道自己的身份和位置，这点很重要。就是说有些话我们现在的身份可能不是我们要坚持的，有些事情是我们现在的身份需要坚持的。就是说你不同的身份，你有不同的角色，你所要坚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就是说能够坚持自己观念的人，就是说不管什么，我在什么位置，其实有时候我们的位置是在比较底下的，比如说老板上面公司里有大老板、小老板、好多老板，我们的位置你就不需要对公司大肆，你也坚持观点，我这公司不应该这样什么，这不是你要坚持的。其实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就是说美国人就是有比较有素的训练， 我们华人就这方面训练比少，因为美国人什么，在学校里面有很多的各种组织，什么组织呢？不是共产党组织，不是共青团组织，不是少先队的组织，很多业余的体育组织，什么球赛，什么球队，什么竞技队，什么东西，有一你一般学生在学校里可能参加两个或者三个这样的队，在一个队里你可能当队长，你就要负起队长的责任，对不对？这时候你的位置就是队长，你就会这个角色，你慢慢你就，你如果在另外一个队，你是一般的队员，你就是队员的角色。所以说美国人是比较明确，很快就会进入到自己位置的角色里面，就是说我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我们华人呢，就是从小没有这样的训练，就不知道，以为天下的事都是我的事，其实不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位置。所以说刚强的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位置，知道自己的角色，不要为自己的意见争辩不停，争论不休。如果我们争论坚持的东西，坚持的事情，与家庭的建造，与对人成就人建造人的事，与荣耀神这些事情都没有关系，我们根本不需要坚持，对不对？坚持什么？既不能建造人，又不能建造我们家庭，也不能荣耀神，我们坚持这个东西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我们就不需要坚持啊！特别对那些愿意坚持自己观点的人，这个就是说是有这个。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的角色，我们要按照上帝所设定的次序，顺服应该顺服的人。一般来说呢，家庭，在家庭，丈夫、父亲就是家庭其他成员应该顺服的。在教会，就是牧师、长老是应该我们会众、我们信徒应该顺服的。我们教会现在可能要马上要慢慢走上组织结构越来越合理，可能要有会员制，有安理长老，这些制度建立，就是说为了目的是明确我们教会的一个结构。在公司，你就要顺服你的老板；在社会，我们就要顺服政府；我们开车就要顺服警察，这全是次序。当然我不是说这些次序一点点不可以破，因为我们最高的终极的权威是什么？是上帝的话。这些在我们上掌权的，如果说他不违背上帝的话，我们都应该顺服他，因为他在我们上面，我们的位置在他底下，我们就要顺服他。如果说他违背上帝的话，那上帝话是最后的权威，所以说就不能顺服有关这件事。所以说他如果不违背上帝的话，我们都应该顺服。不违背上帝的话，我们就没有权利不顺服，因为我们不顺服上帝为我们设立的次序，本身这件事就没有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上帝设立的次序我们不在乎，上帝在我们的思想当中，在我们心目中的位置还不如我，因为他设立次序我不在乎，我可以破他次序，那就违背上帝的心意。所以说我们要行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角色。我们虽然我们的性格有各种不同的性格，但是我们要借着上帝的话，借着真理，持守我们该持守的，放下我们该放下，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成为一个被上帝重用的人，也是我们的性格真正的被上帝所雕塑以后能够蒙神悦纳的人。哎，真的让我们一起降服在上帝的话语底下，让上帝的话语来雕塑我们的性格，让上帝的话语来提升我们的人格， 让我们做一个成为一个容神义人的人。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的话语赐下来，谢谢你，你也借着圣经那些历代的圣徒的作为，历代圣徒好的坏的，你都让我们看到，唯有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唯有遵循你的，你遵循你话语的人，才是真正能够被你重用的人。求你保守我们，也求你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能照着你的话语去行。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